总共只有几秒钟就走。还有要走的时候，你认为是坐飞机走比较好呢，或者是让人家抬着走比较好呢？我告诉你，不止你们笑，他的妈妈突然间笑了。看不开的是他母亲呢，他突然间他说，是老师你讲的对了，我们学佛的人就是在学这个深明大义。我说那就好。所以你看清楚这问题嘛。所以话又说回来，我们学佛如果将来替人解难，你也一定是没有定法。没有定法的原因是因为无常，各种不同的情形都会有，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破解它执着的那个点，他就从那里他就解开了。他想一想，是啊，他这么虔诚也很好，他来需要人生受的苦五浊恶世只四十几年，你还在，可是他走了，可是你有没有想想看，他视线给你看，你是不是以后念佛必须更艰深呢？你必须更用一种你的对生活的一种掌握，你有一天，那你就要真的用那一天，用你的欢喜，用你对生活上的一种接纳，然后来供养佛呢。这就是我们对一个人的启发。所以解生命这个问题如何啊？说一切法啊，生命义，那个生命义在哪？一切法都会生，生命义就是你执着了，你阻塞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了。那也只有能够解意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堕入生命的执着，我们就不会了。他告诉我们这样，所以唯愿如来为我解说与一切法生命意及解意象，令我及诸菩萨善知识此法不堕如言取义生命执着，然后离文字语言虚妄分别。因为离文字语言虚妄分别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不执着，是不是这个问题呢？所以要离文字相的问题，这题目就是这么重要，题目就是这么重要。所以毕竟是大慧菩萨，他问的就是问的这么好，问到这个问题来。那往下这么大篇的一篇，我就提个三个很重要的东西，也是在211页这个地方。你看他第一个谈到一个问题，是在一切法如缘起欲执着生命的时候，那么这里面所产生的执着生命的时候，那么其数就无量。如果你对一切法你如缘起欲，现在问题是什么叫如缘起欲？你看哈，要先看看用现在身心心理学来解释它。人的身体是外头我看到了某些东西，然后我们人类慢慢的从我所看到的这些现象，最后我透过建立了一种互相沟通的符号来表达这外头的各种现象的一些互动关系，我们称它叫做语言。所以过去我给各位讲过，在有关死亡学所谓的这个叫做 near death experience， 就是叫做濒死经验啊，这个就是叫做 NDE 的研究上，他们告诉我们，他说其实在你开始死亡脱体，你感觉到你已经从你的身体出来了，回阳是后来又回来，这个身回来回阳的，他脱了以后，他所接触的这个周边的世界根本不是用我们人间的语言来做沟通了，而是他可以知道你在你哭讲什么，他可以知道，可是你要告诉他他已经不知道了。可是最终还有一个问题是，周边很多其他的存在体，他跟这个亡者之间的沟通完全不是用人间的语言，不需要语言，而是心念的沟通，是这个心念与心念之间直接沟通的。所以两个人的对话很简单，不需要像我们这么麻烦花一个半小时在讲几句经典 不需要，他只要坐在这个地方，合掌你都有了，你也都有，这是菩萨戒才这样子的，菩萨戒才这样子的。所以菩萨戒讲一部经的讲法，听一部经的听法，不是我们人间的方式，不是。但它是什么方式？对不起，我还没有去呢，如果我去了我来告诉你。但经典确实刚刚，我们从对这件事情，我们从NDE 的一些研究上，我已经越来越有信心。我以前对这东西我不明白，但我现在有些明白，就是我只能够探出去，从一些学术研究上所看的结果探出去，大抵是不差的。对，这只有现在研究，这最近的这二十几年有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部分，以前没有的。我相信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一部分的研究会更深，会对我们有更大的启发性。但是知道那个世界那个感觉已经不是我们人间语言了，所以你用语言这样的东西，语言解义的东西，可以读书读得很好，但不能真正的入乎耳入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我以前给各位讲笑话，我们给学生讲了很多大家都会背的，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啦，廉呢是清清白白的辨别，是不是啊？耻呢是切切实实的负责，你们都会背吧？我们可以用选择题，也可以用是非题，也可以用简答题，也可以用申论题来考学生。他教给你是100分，你一看，哦，这个小孩子答真好，100分打勾。可是他才走到走廊，就有可能表现出不理不义不廉不耻的行为出来。所以离言啊，一言解义的问题是不行的。所以如言起义的东西不行。可是如言起义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语言，这个言本身，语言的本身，如果是在传达佛，在这部经里头讲，语言并不是说它不存在的，它是在，也不是讲说不可以用语言的，语言一样的啊，可以真正可以让我们哈、这个入如来位，也指导我们。可是语言本身不是如来位，你讲的再好都不是，它只不过是引导你的一个地图，它不是你真的去那里。所以你看完了那个地图并不表示你已经去那里，你读完了看完了这个影片并不表示，看完了这个介绍哪一个国家的风景并不表示你已经去了那里，你每天读了这个极乐世界的经典，诵这个经并不表示你已经到了极乐世界，问题是你要去实践才能去，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他第一个提出来的重点是，如一切法如言取义的话，就执着生命。那这怎么说？你们觉得人哈、都是十嘴高咖声，你听得懂吗？什么叫十嘴高咖声呢？就是有一件事情，你就这里讲一点那一点，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人呢都是很怕。那别人杂嘴高咖声的时候，你又很怕人家烧到你的伤口的时候，那你就越容易生命起来，你不觉得吗？一个人会到最后觉得感觉到说，见不得人都是怕人家讲话、都是在眼里头啊，人言可畏啊。一个人会失掉了自己的信心是怕别人讲话啊。一个人的维护自己拍着胸膛跟人家拼到底是因为我怕人家认为我是弱者啊。所以你要注意，语言这个东西是传进来很多分别心啊，以至于产生执着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可是如果我在语言里头，我没有把语言当作是一个工具，它只是在传达我应该去了解的东西，而我执着在语言里头，在那个地方去起分别相的时候，那么你每天所听到的东西都会介入这个语言资讯里头的一些冲突跟困境。那这怎么说？不久以前我给各位讲说，现在资讯很发达，我们叫资讯的时代， 可是这个资讯的时代，我们又称它叫做资讯焦虑的时代。那为什么就会资讯焦虑呢？那很简单，因为你听了很多资讯，你就会焦虑啊。所以现在有些朋友都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都不太敢看电视了。我说为什么？啊，那电视看完了以后啊，不是正正啊，无就是修台，不是修台，就是啊，一挂好你感觉中，这个怎么这社会变这样？我说，但是你总不能这样不去看吧？对，我们很容易执着在那里。可是坐在那里，我不去看的时候，我不就也是一种生命。我看了以后，我被这些语言舆论的东西给架空了，我被绑架了，我也是生命。现在问题就是告诉你，解生命就是你解生命还是可以听，但也没有告诉你不可以听，但是你还是可以听。可是听了以后，你内心里头就这个地方不起，内心里头不起这个波涛汹涌啊，这样的东西是什么？他就告诉你，如果你执着在那个分别的执着里头，你就会陷入生命，生命无限。他这是第一点。这些东西很多，如果我认真的去看一个事相，这是世间法的字，如果我不是去看这个真相，而我在这个地方起分别执着，这个时候的文字呢就会产生了，我们文字语言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内心里头的失衡。所以世间法一样有如来，出世间法一样有如来。世间法的如来是我把事情看清楚就叫如来，我不因为别人批评我就觉得这是错的，我不因为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核能该盖，我就认为这个该盖是对的，我不会因为人的核能不该盖，好，我就认为这个不该盖是对的，我不因为所有的名义都认为这样都是对的，那我们就认为这就是对的。如来是什么？去把它找出来，找更多的研究，把它弄清楚。所以很多事情弄清楚，把它本来的最清楚的那个东西弄，把它拿出来，就叫做如来。能够做这件事情的人叫做如来佛。包括出世间的部分，你也能很如来看那个住正胜智，也是如来。所以如来不管是世间住智或出世间智或是出世间上上智，如来都是如来，如来只有一个。如果我在这里起分别，产生了高下相形，有了左右啊，这个互相倾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产生了内心里头就很多的一些不安、焦虑，生命也就来了，执着也就来了，智慧也就慢慢就消失了，暗淡了。所以人的乱源是在于生命，人的智慧在于启开，打开这个生命，解开这个生命。所以解生命经是可以知道它目的就在这里的。那我们看第二个，它就一提到有分别啊，如禅坐简啊，以妄想思来自缚啊，自禅或禅他。那他已经第一个已经跟各位讲了，如果用这种所谓分别语言里头的起，在语言中起分别相，而不是看真实相，而不是看如来相，而看分别相的话，各位，分别这个字，这个意思是指我去看高下、善恶、强弱的问题，有我们会在这个地方起分别，会起情压不平，可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了了分明，不叫做分别，那是如来智。所以了了分明显然是跟分别这两个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把事情了了分明是智，入掉到分别心就变成生命，这样可以很清楚区隔这两个你在佛法上我们名相上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这么讲，你们佛法讲分别不起分别心，难道男女不分别吗？啊，难道善恶不分别吗？难道你的钱跟我的钱是不分别的吗？我说不是啦，我们是讲了了分明，但是我们称我跟你讲完这句话以后，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可恶，叫做分别。 你讲了这个话以后，我觉得你小看我，我就是分别。我以为你这样在批评佛法，你很可恶，那也是起分别。可是你讲完了以后，我把事情跟你解释清楚，彼此了了分明。佛很清楚，他希望我们走了了分明，不需要我们起分别，是，这很清楚了吧？好，那现在呢？他是讲你起分别的时候，就才如禅作茧。你如果是了了分明，怎么会如禅作茧呢？哎，我就是因为我内心里头总是有一些我以前那藏在我心中里头的一些不满呐、不安呐、或者我对以前某些事情我感觉到我很愧疚啦、我没有面子啦，这种问题我一直放在这里，这个都是起分别的。啊，这些分别的东西呢，它就像禅师一样哈、一直给你顶着。所以各位你还记得吧？我以前做过一个这个比喻，我说这个比喻也不是我讲的，这个比喻是阿姜茶讲的、但是你要当心了、如果你在那里打坐，你没了事坐在那个地方，你心里头突然间起了一个念头上来，那很简单。如果你对这个念头出来，你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孩去抓住这个念头的话，那其实那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像一条毒蛇。你抓住，而且这种毒蛇很奇特，你只要抓住这条毒蛇的尾巴，抓住的时候，这条毒蛇会无限的延长，然后一直给你缠着。所以你试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躺在那里，有一个念头出来，然后你不知道警觉去觉察，然后它就会好像不断的延伸，一直想，一直想下去，好像电视机忘了关一样。所以好多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就是一直被以前潜藏在他意识很深的某些焦虑或某些失衡的东西，他在那个时候他跑出来，他跑出来以后还变一个像，他会变出另外用别的方式出现，变成一种不断让你想的某种东西。只要你生活中有一点点不安跟他一相碰，他就开始就变一个形，就照一次画给你，他的就画一个虚妄的画给你看，就开始又出来。你很简单，你叫觉察。所以我们坐在那里，我们感觉到一个念头出来，你不要觉得害怕，自然的就有这个念头会出来。可是我很觉察，下一个呢还有没有，你就看着它一个一个出来，其实也没有多少念头，你不要去阻塞它啊，你也不要去抓它，就好像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这个修炼的一个道者，他坐在意识之河的前面，他很清楚这个河里头可能会浮现很多东西出来，这一条一条的鱼，不管是好的鱼、大的鱼、小的鱼、什么鱼，它出来它就一条一条让它过去，它不只是鱼，有时候浮在上面的漂浮物出来，它不去抓它，它让它自然过去，所以那些漂浮物过去就是一片平静，就是这样，这是有经验的啊，也是经典上告诉我们的破那个解生密的原理就在这里，因为你以前有这个东西。可是他现在是告诉我们，分别如一起分别产生这个啊，这个左右相形高下相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了执着了，那时候就会像一个茧一样把自己绑起来，茧绑这个茧既然绑起来，就是解生密嘛，就是生命了，你的这个口啊给你拔掉掉了嘛，你脱不了气了嘛。所以你看嘛，我总觉得我们讲所谓口啊拔掉了，并不表示那个人他比较内向啊，口啊不拔掉的表示那个人比较外向，都不是，比较外向的人一样被口啊绑得很紧，他只是用外向来表达而已啊。但是也有外向的人他这个口啊很少，他很自在，也有内向的人，他扣啊很，他几乎没有绑住，他内心很自在，大有人在。但也有一些你看起来安安静静的咖喱哈，自己被这个缠茧绑得紧紧的，生命的很的，就在这里。所以解生命，他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第三个告诉我们说，执着于有无的时候，那么欲乐呢就坚密， 也就是说你执着在有跟无的时候，有无已经上一堂讲过了，你执着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觉得你会越来哈啊，你越想要有执着在有或者是无，然后你一直想要一些乐欲乐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坚密，就会绑得更紧。所以这一段的整个经文都在谈这些问题，你最注意往下谈都在谈这个问题，就是生命这个问题。所以他有一个简单的总说哈，他是有三种秘符，也就是很容易由于这个执着所产生的这一个生命哈，有三种秘符。这三种秘符呢，它令诸众生啊续生五趣，让所有的众生在这五趣之中哈。什么叫五趣呢？五趣就是六，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六凡哈里面，就是把阿罗汉拿掉，就是五趣。因为阿罗汉哈，其实阿罗汉他不是在天，就是在人，就是在恶鬼三界，所以阿罗汉他跨三界，所以五趣呢就是天这一界，他是最在五趣里头是最高的。那么这个人啊、哦，那么不是阿罗欧修罗啦，我讲错了啊，欧修罗哈、哦，那么人欧修罗恶鬼哈、哦，这个地狱畜生地狱，那总共是。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里头，你把这个阿修罗哈，就是这个阿修罗呢，你把它拿掉，因为阿修罗它在欲天里头有阿修罗，在人界里头有阿修罗，可是，在恶鬼道里头一样有阿修罗，所以指的是指无趣，其实是讲这六凡里头你就走不出来。但是他特别提了三件东西，一个是贪嗔痴，一个是爱啊来生，第三个是贪喜惧这个东西。你看啊，贪嗔痴很清楚，我们讲过了贪心的问题。什么叫贪？贪就是执着嘛。什么叫嗔？嗔也是执着嘛。什么叫痴呢？痴也执着嘛。贪是什么？想占，执着在有你才会快乐，如果没有少你就不快乐，高分你就快乐，低分你就不快乐。漂亮你就快乐，穿着比较旧的衣服你就不快乐，就是贪嘛，你执着在一边嘛。那嗔是什么东西？你伤害到我的我相嘛，也是执着在我相里头嘛，执着在相里头嘛，所以嗔怒。那痴呢？当把自己的整个封闭起来都走不出去的时候，他还有知识吗？当我活在很多的成见偏见刻板印象里头，我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吃也很清楚，东西因为执着来的，都是因为生命来的。所以生命这个命符里头，第一个是贪嗔痴，第二个呢，他想说这个爱啊来生。什么叫爱来生？这个来生一方是指未来的人生，一方是指对未来。学佛，我想了，我希望我将来来生哈、啊。可以生富贵家，你要注意啊！以前崇祯就这么讲啊，愿世世不为帝王家啊！你要知道，你没有当过皇帝，当过以后还真不好当哎，早这样就不当哎，对不对？哎，你没有当过总统，我告诉你，好在你没有当总统，当总统也不好当哎，所以你要注意，他指的是指说，我希望我下一世会荣华富贵，就是所以有很多人哈、啊。在这个办丧事的时候都说啊，希望他将来哈 什么这个以后会什么富富贵贵，这个东西其实都是外道，都不是佛的正法。佛的正法就是你现在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好好往生。我现在替你送啊这个往生极乐的这个往生咒，这往生咒其实就是免签的、美丽的世界的签证了、就是极乐世界的护照跟签证了、就是叫免签了、我不是指美国了，我指美丽的极乐世界的签证。你去看看，你不要说你每天都要练那个往生咒，把它练得很熟很好才对，因为那是我们要回家的路，你一路练一路对。就是这样嘛， 那你看，爱来生，这个爱是执着于爱，想情染的爱，这爱来生。你看有的人会这样，家里的人已经往生了，他忘掉了，他说、哦、我希望将来我们一起、哦哦、是下一辈子还能够当夫妻。我说你这傻瓜还想来这里五浊恶世啊，每天听这些这个布希跟高尔票都开不出来啊，你要的话到极乐世界去好了，意思就是你不要爱来生，就是这，但是你要，但是却有一个大爱，就是应该是往极乐世界去才对的，而不是在这个五浊恶世里。这个是指爱来生，是指执着在五浊恶世里头的，以为人间就是最好的，希望再回来人间的。第三个呢是贪喜惧。什么叫贪喜惧？你要这样，又贪又喜欢喜，这个麻烦，两个放在一起叫贪喜惧。物理还不你就知道了，我希望占有很多东西贪，对不对？可是我又对贪的时候才会喜啊，如果没有得到东西我就不喜，这两个放在一起有多严重你就知道啊。对，这三个东西都是蜜蜂的罐头啦，你千万不能改蜜蜂碟的罐头就对了。我记得这个好像是这个预言啊，有一些这个西方的预言里头啊，讲了预言说这个有一个罐头里头，这罐头装了一个魔鬼，我只要看到是一个预言头里面做这么一个描述，说一个魔鬼被他实在太怎么样了，然后就被装到那个罐子里头，放在啊，就把它放在沉到河里头去，一个渔夫打鱼的时候把它打上来啊，以为这是什么东西，把它打开来。我觉得那个故事我来解释，比谁来解释都要生动。那个故事我现在解释给你听更生动，彼此那个就密闭的那个罐子啊，就是生命。其实那个罐子不是谁给他的，是他自己钻进去的。他那个我钻进去的，可是他钻进去，你把它打开来的时候，看他是不是真正。如果他自己打开来的就没有问题，你突然间把它打开来，他出来就为恶作多端，是这样子的。所以真正的解生命是要解，那以后把这个解完的时候，里面他已经也他自己的这个障碍也解了，那才叫做解生命啊。我们知道命苦的东西来自于这三个，贪嗔痴啊，爱来生啊，那这个贪喜惧，有了这些东西就绑得死死的，就说到的爆裂掉的就。这种事情，既是心理学的，是佛法的，其实是第一义谛的东西，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说他是第一义谛，我这么做我不会被这些绑架，那么我的一念佛佛号就很强了。所以你现在越来越可以了解说，修行的老和尚念一声阿弥陀佛抵得上我们念古雅刚的佛号还强，就是这样。因为他平常已经累积了很多，他没有什么障碍的，他只起了一个念头阿弥陀佛，他已经到阿弥陀佛的世界了，他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呢，从这里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一段里头他有一段啊经文，这一段经文他怎么说呢？你看他212页的经文，他我们应该把它念一下。这个字，他不使妄分别，是名为命相。你这个所谓的不使，是指的是指这个现象世界，不是本体世界所浮现的种种现象无常变化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个本体世界所投射出来的东西。我们来这人间走这一趟， 其实是走在这一个不实，也就是不是永远不变的，不是一是不非属于本体世界的这个东西，而你在这个地方却又忘分别，一起分别心，不是了了分明，是起分别心去执着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觉得，你如果你去旅行，有的人出去去旅行叫高拐哈、啊？怎么高拐？换了一个床睡不着觉，啊，自己执着在原来那个床的意思嘛，新的床睡不着觉嘛。有的人说，我只要出去啊，我不能吃麦当劳，我必须要吃米饭，啊，你就执着在米饭，就不能吃麦当劳，啊，那你就觉得这个人间的旅行障碍就很多啦，所以。这种执着越多，密府就越多，也就是生密就越多。那他告诉我，不识万分别，视名为密相，这就是你的密府的相，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若能如实知啊，诸密往阶段，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把这个事情，你能看得了了分明，这个是世间法，你也能看得出来本体人生如旅，如一趟旅行，你也能够看到本体世界。这个时候诸密网的阶段，那一个封密的那些网哈，啊，密网也就是生密的这些东西，有时候比喻成叫茧，有时候比喻成都这种蚕丝，有时候是一个网把你绑住，这些东西就阶段。凡语不能了，随缘而取意。但是一般的凡语的人，他不能了，他在舆论之中，在种种舆论的这些倾轧之间啊，他就会一直被绑住。譬如啊，这个蚕蛹茧，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这个茧一样啊，妄想啊自缠缚，就我们就自己就把这里绑死了，就变成所谓的这个啊生命的问题。所以生命这个观念你应该很清楚，我们也等于说各位就是解生密经哈、啊，你应该有兴趣，有时候去看一看。我有机会也许讲，没机会也许就没讲，但至少解生密你要读，你一定会问什么叫有机会，老师什么叫没机会，因为无常啊，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但是你总之你知道有解生密，你就可以去，可以去看，就是要这样子才对。那么好，我们花了这些功夫哈、啊，无非就是给跟各位把这个事情讲明白。我们可能因为啊，有了一些内心里头的一些分别，产生了执着，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往下的经文，你看这经文他的说法是很简单的哦。他往下的结论怎么说呢？他说，我为众生无始以来记着于有，于极尽法啊，以盛世说啊，令其闻矣。你注意哦，我以一个极尽法，然后用以盛世来说他，那个极尽法就是解生密的意思，就是他告诉他让大家一不生恐惧啊，能如实证极尽空法，你也这样才能够证如实的极尽空法，离惑乱相入唯识理，你才能够离开惑乱相入唯识理，知其所见无有外法啊。你看可以看得出来，这经文他都告诉你，这我现在告诉你的，你知道解生密这样解，你就可以，你才会真正的不生恐惧，能如实知极尽的那一个空法，然后你才可以离惑乱相入唯识理，然后呢知其所见无有外法。然后呢他又讲了，他说要注意悟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你能开悟，哎，就是说了了分明，看这个这个生命你能破得开它。那他告诉你，他说你要看清楚把握三脱门，也就是三个解脱门。解脱什么？就是解脱这个生命的部分，三脱门。一个是要弄清楚这三脱门，他如果你能做到这三脱门，什么是三脱门呢？空、无相、无作。你要注意，空的意思是什么？空不是没有啊，记得吧？我什么这些以前常常给各位解释的，空和就是并不是没有，而是你没有成见、没有偏见， 你用一个智慧去解释空相，空性本身就是智慧，是不是？所以空的意思其实是智慧的意思，也就是弹性思考了。那你要注意空无相，你不要被这些相把你绑住，色相给绑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还有一个是无作，不要起造作，这三个东西叫悟三托门。悟三托门呢，就怎么样，就能够获如实智。你看世间法有如实智，出世间法也如世间法的如实智，就像科学家所做的研究，真实对一件事情的了解，那个是如实智。见法啊，那么自信就能够看到法界的自信，那么了圣境界，你就可以了完全的了圣境界。第四个是远离有无一切诸着，你就远离了种种的执着、种种的逆缚、种种的这个生命，你就可以这样子。所以解脱就是还是要靠空、这个无相跟无作这三托门。所以那么看来，菩萨不应成为一切诸法皆喜不生，他很绵绵密密啊。这么说来的话，修行不是说我所有的一切诸法悉皆不生都没有，不是，你仍然还是在世间里头一样生活得很好，一样做得很好，但是问题是你不起身，在这个地方生命被绑得紧紧的。所以一切法本来无有，你把自己绑成什么样子，那些法也是本来无有，本来无常，你应该在无常里头得到自在，那才是真正的解生命，是这个。而在这个里头，让我们真正的得三托门，见如实智，那个如实智就是自证圣智的部分了。好，我们把这无，把这个无常这一片哈，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给各位很简单的、很扼要的讲过了。我想讲是讲，听起来很有道理，回去只要一出门就考试。什么叫考试呢？考试不是用笔来考的，是你马上就看到会不会被绑住。我们等一下出去，我们希望我们不会被绑住。我们修行就修行在这里，不是修什么就修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这个念佛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你偷偷的有想求，就你去求，你要求，你只要一念就可以了。佛啊，我真的很需要你给我安一点心，都可以。但是念完了以后把它放下来，你要感觉到你在念佛的时候是在这个佛，是在极乐世界的佛界里头，你就在这个佛界里，你要觉得真正入这个如实智的感觉。在这个虽然它是一个阴身的，是一个现象世界的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这个心，我们跟着进入到这个法界，到那个极乐的法界里头来，这样我们可以跟极乐世界相应。你要感觉到很大很深的欢喜，这是你念佛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观念。你要感觉到我很高兴亲尝到极乐世界，而且感受这个世界的欢喜，虽然我没到，但是我顷刻之间是到了，我在这里领受这个部分，这样子的一个念佛心专注在那个地方，然后随着佛身，那你就可以真正的好很逍遥的在你这个念佛的安定之中，这是很美妙的。大家要注意这个念佛的这个诀窍。念佛的时候我们是五慧念佛，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慢啊，叫做啊，就是比较慢，然后慢慢的就变成比较啊稍稍的快一点点，然后进哦不，刚开始的是慢，然后慢慢的就是稍稍的就快一点点，然后接下去到了比较快，然后回到又慢慢的又稍微缓一点，然后回到原来的最缓，它是 从一个快，一个相当的稳，然后到一个比较快。快的时候感觉到很勇猛的在进入这个法界一样，而且好像跟他的互动是非常的紧密那种感觉，然后慢慢慢慢又回到了那个环里头来。所以五会的念佛原来的规矩，他是这样念的，就是就从由缓到稍快啊，到急，回到稍快，再回到缓。你听他敲法器哈，啊，维诺在敲法器的时候，他很注意。但是有时候我看到，慢慢最近大家已经领略到了，但是有时候还听不到他敲法器的时候，他有时候一直要把它敲着哈，让他把它缓下来，大家还是很急哈。你听法器，听着法器这样练下来，自然你跟着他啊，跟着法器，你慢慢就感受到那整个的哈。从徐到急，又回到徐的那种感受，但是很美妙的，是现在念佛。